我现在肯造口业哈，造口业哈，我们提倡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啊，大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是功德无量，是对的。为什么对？因为很我们汉文佛教徒很多人不欢喜学习佛法，学习一点就好了啊。你这样的程度不能修止观呢，修止观的程度不够。那怎么样能够度生死海呢？只有念阿弥陀佛嘛。所以这些祖师就是提倡念佛法门，因为也就是说修禅修不来呀、啊，你程度不够啊。说我一定要修禅，那只好看话头，看话头，也可能可以吧。但是真是要修止观，修不来，因为你对佛法的认识不够啊。就是说诸法皆空，你这空你知道吗？怎么叫空？知道吗？我看也很难，你也不。你要不能明白什么叫做空，你修空观能修得来吗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嘛。说只好念阿弥陀佛嘛。但是要完全念阿弥陀佛，我们中国佛教、汉文佛教会前途是什么样的？你想没想？我说一句话，念阿弥陀佛，你求生净土成功了哈，那这个地方佛法灭亡了。要我来说，佛法就是灭亡了。佛法没有人弘扬，佛法就是灭亡了啊！大家都念阿弥陀佛，到阿弥陀佛国去，这个地方谁来弘扬佛法？我看没有，说是就弘扬净土法门人都没有。我说我是造口业，你想一想，要弘扬净土法门，也要学习教义才可以，不然你不能讲。你不能讲的，净土法你不能讲，那净土的十一论你讲讲我听听，我因为净土十论你不能讲，而这个天津菩萨的往生论后边那一段文你也不能讲，你要没有学过教，你净土十一论你讲不来。那我其他的更不能讲啊。那么这佛法没有一弘扬，不就是一不灭亡了吗？你想一想这个问题。那我这么说的对不对呢？我也是造口业的吧，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上说《玉学十德论》那么好，为什么弘扬的少呢？我认为弘扬少的原因呢，就是学习的人少，就弘扬的人少。为什么会学习的人少呢？太多，这不容易，不容易啊。而另外呢，为师不容易学。因为我们看这刘同处，你看刘同处，刘同的什么样？哪一学派的书最多？就是净土法门。为什么这样？净土法门比较容易，就是容易。我们你看。这是很容易的，你很容易就可以写一本《弘扬净土法门》的书，但是为师可不容易啊。净土法门容易学，中观论比较难一点，而为师是更难。起心论还比较容易，大乘起心论比较容易，但是为师难。中观论啊，这个唯识和大乘起心论这三个小派的书啊，起心论最容易，最容易学，其次是中观论难人学，最难的是唯识，唯识是不容易。唯识说到我们说我写一本唯识的啊几篇文章啊，学精要，唯识的精要，这个还谈到容易写。你要说是遍你所知，说一切名言安利的一些法是毕竟空的，你这句话你能讲他明白的，就不容易，就不是容易啊。所以为什么弘扬为师的人少，就是学的人少，学的人少的原因就是他难，他又多，就不容易学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 除非今天有一个人，我不怕多，我不怕难，我偏要学他吧，我要学他毕业，我要通搞通他，要有这样人就可以，有这样人也可以的。现在第三个问题哈，请问法师，《瑜伽师尊论》的著述除了《毗荀记》之外，啊，还有哪些？还有，还有是这个一个《顿轮记》。啊，就是在大正藏里也是有，续藏里头也有啊。另外还有一本，就是一部窥基大师的啊略串，也是瑜伽师尊著的，但是他不全，这是本地分啊，绝对分以后他没有。那么那这是，但是在这个宋藏一真里边。还有一本叫《唯识演义》，有这本书，它也是全部的。但是这件事看出了我们中国佛教徒的问题呀，就是残缺了，残缺了。这个这一部里面前几页都没有，哈、还有的完全没有，就是还是就剩那么几本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个人呢，学习《瑜伽师尊论》，他也全部的做了注解。这个书对学习《瑜伽师尊论》也很有很大的帮助，但是就是在放在藏经楼上啊，烂了，也没人管这个事情。嗯，你看这个书是这么重要，但是就这样的腐朽了，或者这样虫子吃了，就是剩了那几本。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衰微的现象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子，对，他的注解就是这么多。啊，请问超荐法会能为顽固的亲人带来何种利益？带来何种利益啊？我说一个事情哈，在这个时候恐怕至少要30年前，可能30多年前，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呀、香港政府的这个管理这个税务的那个大楼里边闹鬼呀，可能闹得很厉害呀，不是一般的情形，影响了里边的这个做事的人的呀情绪，就是都是耽误工作了啊。然后请天主教的神父来降服鬼，也降服不了，也不能降服啊。恐怕基督教可能也是都是不行了。然后港督呢，就是通过华人的这些教士啊。啊，是有身份的人，现在香港佛教会就是来求救了，只有这个香港的这个神父的大主教反对，都是港督的，就闹着港督也无可如何，还是要来求佛教，求佛教。那么香港佛教会，那么就来主办这件事，就在那里放样口。放完焰后没事了，鬼就不闹了。有这件事，有这件事的。那么看见这放焰口这些事，做佛事这件事还是有点效力的，有点效力。但是有多少效力呢？我这么推测呀、不是很大。就是说是这个人呢、比如说这个一个乞丐吧，有个乞丐呀、讨饭吃没有饭，这时候有一个人发好心的请他吃一餐饭，但这一饭餐饭吃完了以后那就不知道，就是这。我想做佛事也类似这样子，就是请你吃一餐饭，问题还不能究竟的解决的，除非是长时期的，长时天天这样子做，那可能会作用会大一点。我听说有一位大德，我不要说名字哈，这个大德他的父亲呢往生了啊， 我说往生人死了就叫做往生，不一定往生阿弥陀佛叫往生啊。往生了以后，他感觉到他父亲很苦，于是乎他就老是念佛念经超度，超度了很多年呢，他父亲才好转。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，他这个名字不要说，就是这个做佛师就是这样子。在经论里边呢，佛也说过，你要是念经给他祝福他，这个好处有多大呢？他说是如祥远引，就是我有个朋友在几千万里以外，几千万里以外，他来信向我有所求哈，要是求有我有个朋友，也可能不是朋友或者认识，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啊，我就拿一点东西叫这委托这个朋友带到那个地方给他。所以这个念经回向就是类似这样子。在《地藏经》上也说过，就是七分欢喜，做的功德有七分呢，那个亡者得到一分，你祝福他，他得到一份功德。当然这样也算不错了啊，如果没有这件事什么也没有，如果没有你要不请出家人做佛事，那他什么也得不到。所以这个超度这件事还是有点作用。再另外呢，除非你感动了观世音菩萨，有观世音菩萨祝福他，那这是能得大利益的。这个做法会这件事可以这么说啊。好像那个宋朝的范仲淹，他请他的母亲死了，那么他母亲给他托梦啊，说很苦啊，好，那么他就请出家人给他做佛事，做佛事是念经，那么这个范仲淹。他也没有完全随喜这件事，但是有时候他来啊，那个来了呢，就是后来呀、啊，这个法会要圆满了吧，他母亲给他托梦，说是观世音菩萨、啊、来给念了金刚经啊，说他现在升天了。告了范仲淹，把告了他儿子，说是怎么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呢？他说就有一天呢，就是你去了，你去去你，本来他在那念经，但是你一去呢，他就走了，他就到厨房去做事情了。这个金刚经没有念完，就念了半部金刚经，就那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这是他，这是他的母亲给他儿托梦告诉他。那么法会，范仲淹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不说这些事。法会圆满了呢，完全结束了的时候，他向那个方丈说是啊，就是在给我母亲念金刚经，哪一位法师给我母亲念半部金刚经呢？这个事情，你跟这话提出来，谁承认我念半部？谁能承认这件事呢？那么这时候，当然他提出来了，当然这个方丈和尚就来查这件事嘛。反正就这时候，就有一位法师啊，就是我在那天念半部金刚经，这个范仲淹大大磕头，你是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法师就升到虚空里，现出观世音菩萨相来。那这件就是你要能感动观世音菩萨呢，那是得大利益的。第二，佛教徒应如何做功课，方能真正对亡故的亲人带来利益啊？就是也长时期的念经、念佛回向，就会带来利益啊。这样说，善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何者功德最大？我因为念佛念经持咒功德都是很大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，就是念经的那一念心是什么程度，是那个地方有关系。你要用散乱心念佛，散乱心念经念咒，那恐怕不行， 恐怕不行的。要是你常常静坐修止观，使那心清净啊，就算是没一段烦恼啊，但是心清净那也不同。如果你不能调伏烦恼，虚妄分别去念经，那又是一回事，就是看你那一念心怎么个程度了。好，佛教徒每天应拿出多少时间做功课与学习经教？佛教徒应该24小时不睡觉，要用功的，要用功。应该拿出多少时间？我认为应该24小时都拿出来，但是这个事情办不到，你知道？是佛教徒应如何培养分办正见与分辨啊？辨正见与邪见的能力，应如何培养啊？就是你要深入经藏，你才能辨别这件事。你不深入经藏，你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什么叫正见，什么叫邪见的啊？应如何学习方能增长智慧？就是深入经藏，要这样学习。有一位大德说，收了徒弟，提出条件来：你要到佛学院，至少要10年学习，在佛学院学习10年。我有这有道理。一般来说，假设你是大学毕业。你在佛学院学习10年以后，你最低限度能达到一个自学的能力，我不需要听别人讲了，我自己可以学习。要是中学啊，高中毕业还差一点。佛教终究是个文字啊，经论是文字啊，你的文字无障碍，你比较容易；你的文学程度低，你就困难，就困难。说是六祖大师啊，六祖大师他也不是不识文字，他也读过书，他也能写信的，但是就是不是那么高深啊。但他是怎样？但是你要读他的六祖坛经，就看出他读经少。来，我这句话说的也是造口业了。看出他读经少，他批评净土法门那句话说的对吗？我看那句话说的不对。好，说完了。现在是9点多了，怎么样？啊，在定中啊，禅中不是有佛魔来斩魔，佛来斩佛吗？啊，是的。但是这句话，这是般若波罗蜜的话，佛来斩佛，魔来斩魔，这是般若波罗蜜，不是虚妄分别的境界。在静坐中有所求所见的佛菩萨，又如何去分别非魔所化？这个话是那样，你要没得未到地定啊，你对佛法的认识不够啊，那又当别论。你要是对于佛法有认识，而能修止观，达到未到地定，魔王不敢来扰乱你。这又是不同了啊。有人说，我临命终的时候见到佛，你能保证那不是魔王来捣乱吗？啊，你可以。但是我曾经答复过这个问题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阿弥陀佛他发愿了，他是48愿里面有这个愿，就是众生念我的名号啊，或者有其他的善根，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愿上阿弥陀佛，我就来接引他。这样子呢，魔王不敢来捣乱了。哪一个魔王他敢和阿弥陀佛来对抗啊？我看魔王没有这个本事，魔王不敢来捣乱。阿弥陀佛这个大威德的境界一现前，魔王都跑了，不敢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，你本身正念分明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决定没有魔来捣乱，没有这回事。来咬行淫，犯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愿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心中有所求的打坐，是不是着魔？心中有所执着，那就是魔，也就是魔。好。 但是啊，这个我们没得无声法眼的人呢，我们不可能无所求，不可能是无所求的啊。但是要得了未到地定的人呢，他的正念现前的时候啊，他心清净，心清净的时候啊，佛菩萨也是非常明白，佛菩萨知道这个人的程度怎么回事，他现出来的这个当然那不是法身，是化身。你在禅定里面见的佛啊，见到的那都是佛的化身，佛的化身那个境界是你这个入定的人他要有一个程度的，而魔王不能来捣乱的，不能来捣乱。当然这些地方也是如幻如化，而不可应该有所执着，也是这么说是对的啊。心中有所求的打坐是不是一着魔？心中有所求，这个时候魔王不能来捣乱，因为他这个时候这个人他本身有那么高的程度，他向佛菩萨有感应的时候，佛菩萨会来，佛菩萨出现的时候，魔王不敢捣乱。要是你本身没有正见呢，或者你求的事情啊不符合佛意呢，那佛菩萨不现前，那就是又一回事了，那就有可能魔王来捣乱时都能有了。就是我们呢没得定的人呢，你要诚心的向佛菩萨有所求，求的合理，不是颠倒妄想，佛菩萨也会满愿，也会满你愿。满你愿多数是在做梦，梦中，梦中现前，那也是真实，也不是错，不是魔王。好，成佛之道第三章，无称共法正念弥勒尊，求生彼净土，法门最稀有我，尽义普济故，见佛时闻法，何由于退堕？因老说敬称那么当来下生弥勒佛。问法师啊，求生阿弥陀果意，还是弥勒菩萨，还是弥勒净土意？我感觉求生阿弥陀果容易，比到弥勒菩萨那里容易。要到弥勒菩萨那里，相对的来说是难一点，难一点。他的条件，你看《弥勒上圣经》《下圣经》《弥勒三经》上有提到，怎么样求生阿弥勒内院，那天有说，我看比到阿弥陀国稍难一点。到阿弥陀国去，你要读这个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和《十六观经》和小本的。阿弥陀经啊，你怎么看呢？大阿弥陀佛我的条件宽一点，不是那么严，只要临终有正念，平常虽然没有一心不乱呢，但是临命终的时候有正念还是能往生的，能往生。大弥勒菩萨那去啊，也是要有正念，要心不散乱，要不心不颠倒，但是他可能条件高一点，条件高一点啊。我们的高僧传上看出来有好多的大德往生到弥勒内院。有人说成佛之道比菩提道次的广论说的更圆满，弟子愚昧也，请师父开示。这个成佛之道类似菩提道次的略论广论，类似，但是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说显不如密，因为菩提道次的广论量论是提升，密是最高的，他有这么一句话，但是成佛之道不是，他不这么讲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严重的不同。而这个什么事情多数是那样，厚厚胜于千千， 先的著作，后来的著作他就会把先来的人看了，那些著作看的，看了以后他后来再著作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些地方会改正，会修正过来，厚厚胜于浅浅，多数是这样。除非那个人懒了，不愿意参考别人，我自己随便写那是另一回事。但是印老不是这种人，印老是欢喜读书的人呢、他为什么要写成菩提道？已经有菩提道是略论广论，为什么还要再写？就是他心里非要写不可，有这么一个理由在那里，他才写的呀，那么回事儿。